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还是我们今天上午安息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28首。
按着规矩进入圣殿，快乐日，快乐日，耶稣宝血洗净我罪，安息生日，主必降福，赐下圣灵充满我心，快乐日，快乐日，享受生日生日，主必降福，大家聚会，真是欢喜。听讲圣经，切心祈祷，灵受灵粮，饱足无比。快乐日，快乐日，耶稣宝血洗净我罪，安息生日。主必降福，赐下圣灵，充满我心。快乐日，快乐日，享受生日，大得平安。同心合意，敬拜恩主，哈利路亚，赞美真神。再世纪念，安息生日。进入圣国，永享安息。快乐日，快乐日，耶稣宝血洗净我罪。
安息生日，
主必降福，赐下圣灵充满我心。快乐日，快乐日，享受生日。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平安又过了个安息。那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领受安息圣日的恩典的一个日子。同时今天呢，也是我们继续我们慈务会所规划的这个宗教教育周的这个专题的聚会。那么这次的主题啊，是用距离啊来做一个主题，让我们去思考啊很多两种不同的情况，或者是不同的群体当中啊，那么应当有的一些互动啊。那么上个礼拜，田传道在这里来讲到这个。神跟我们之间，跟人之间呐、的一个距离啊，也讲到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呐、这家人之间，家人之间呐、的距离。然后今天我们再继续这个主题啊，要谈到弟兄姐妹同龄之间的距离。那么下午我们来谈师生之间，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距离。那么距离啊，这个的确是很深入的，有很深入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距离啊，比如说我们大同教会常常有机会啊接待国内外的访问团，我们下个礼拜马上就有从沙巴的访问团要来访问我们大同教会了啊。那么那些来访问的教会啊，也许啊我们都很陌生，不管对这个教会，不管是对当中的访问团的成员啊，我们都很陌生，离我们很遥远啊、也许他们搭飞机啊，可能搭了5-6个小时，搭10几个小时不等啊、跟我们距离很遥远。但是当来了以后啊，这些原来大家素不相识的弟兄姐妹啊，那么受到我们非常热情的、很有爱心的接待啊，他们来到这里啊，宾至如归啊，所以一句哈利路亚，我们当中啊都没有距离了。原来也许语言不通，也许文化不一样， 也许不同的很多的情况都不同，但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当中彼此没有距离了。那你说我们跟这个教会到底是有距离还是没有距离？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当中有很多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面值得我们来探讨。感谢主。那么我们上午在这个弟兄姐妹大家互相互动往来的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先从一段距离来说起啊。好，我们请看《生命记》21章，《生命记》21章。第一节到第9节，第一节，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给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持量到四围的城邑，看哪一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个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当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护饿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景象。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情都要凭他们的判断。那个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个山谷中，在所打折景象的母牛犊上面来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当中，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了。好，那么看到这一段经文那么我们当中感受到距离这件事情。那么也许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些人第一个反应，哎呀，这太不合情理了吧，哪一个人死掉了跟我何干他死又不是我杀掉的但是这里所讲到的也许用今天的标准这个时空背景有那么大的差异，那么也许有人认为这个不合情理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旧约当中那么以色列选民他们很多的细节，他们当时这个在黄昏的时候日落了那么假如走在外面还没有到家，那么你去前面那么有人你去敲他的门，他有义务那么要接纳你所以我们才会像主耶稣所说的，说你们到了哪一个城去到哪个乡镇去的时候那么要先打听一下那这个城镇里面哪一个是好人，那么你们就住在那里，但是人家摆上什么你们吃什么不要挑剔那么假使有那个心不甘情不愿或者是不愿意接待你们的，那你们要离开的时候就把尘土地上的尘土脚上的尘土就把它剁掉那么看这些细节我们想好像不合情理，但用今天的这个时空背景当然不太可能，但是这个是在几千年前，那么并且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对吧他们所建立的国度里面，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对他们那么是讲到他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他们很多生活的规范是神给他们定的神给他们定的。也许在其他的国度其他的文化的人认为不可思议，觉得不能接受， 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啊、神就是给他们这样、啊、让他们、啊、能够在这个完全属神的一个环境里面、啊、他们能够建立起一种观念、啊、他们是神所拣选的。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说时空背景不一样，今天到了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啊，我们不是拘泥在这个条规的这些文字上面啊，拘泥这些条文的细节，是想到这个经节，那么要告诉我们，要让我们去思考些什么。从这些距离当中，你跟他虽然他的死好像与你无关，但是你是与他距离最近的。我不杀伯人，但是伯人啊，却是因我啊漠不关心，却是因我这个完全啊这个事不关己，这种心态，让一个外地人呐、啊、到这里啊，那么流血死亡了、啊，你的心一点感受都没有吗？啊，那么这个从这一段这个距离啊，古代的神所说的这个距离当中，那我想我们会思考一些问题。因为神要我们啊，今天我们没有把旧约废掉啊，我们一样的啊，我们知道旧约他们所拜的神跟我们今天所敬拜的主耶稣我们的神啊是同一位的啊，律法没有废掉，但是啊，今天成就在神的国度里面，当然就是教会。所以同龄之间我们的距离，从这个经文当中啊，我想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思考。那当然啊，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是在我们信仰上面要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今天神的国度就是教会啊，神的国度就是教会。那么主耶稣啊，在复活还没有升天以前啊，对门徒到处那么显现来造就他们，其中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么就是在海边，那么对又从回去重操旧业的这个彼得啊，那么对他有一段这个讲述，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要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主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那么当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这一段提醒啊，我想我们也都有感触，但是对照我们在《生命记》刚刚所看的那段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也许我们就能够更加能够体会了。我们也许就不会讲他的死跟我何干呐、啊？也许我们这样的心境啊，就比较啊不会啊这个生出来了。那么真神所定的这个旨意啊，那么其实就是这样，要我们。能够在我们周遭的环境，在神所拣选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啊，那么我们应当跟他们呢、啊、应该有什么样的互动？那彼此啊能够怎么样来守望相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上面不同的肢体，我想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那么所以看到那些在旷野当中。黄昏了、啊，那么走到这个地方来，那么虽然是不知道被谁杀的啊，但是我离他最近，那么我一点感受都没有啊。那我想在那离他最近的， 离他最近的那一户啊，那边的长老或者是那边的住家，那他们呢、啊、要献祭，献祭来赎罪。哎呀，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啊、有所亏欠啊，我想啊，这个、啊、让我们呢、啊、一定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感受了啊。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软弱的情况啊，那么这虽然每一个都认识啊，但是这个已经一年了，已经多年了没有聚会的这些人，他可能离你是很近的啊，也许他从小跟你一同长大，也许啊教会的这个啊负责人长职啊，说不定打个电话说，哎，某某人啊，我们明天访问组要到你家访问。他一听啊，就说啊，不好意思，我明天有事，刚好要出去。哎，但是假使啊，是你打电话给他，说不定啊，他你跟他的关系是最近的，说不定你跟他那个三更半夜已经十一点半了，他还找你去泡茶，都说不定。他跟你有无所不谈的啊，这言无不尽的很多的话，你不是跟与他最近的距离的好朋友吗？啊，那你对他这么久没有来过，对他这样的软弱，一段时间软弱了啊，甚至于像那个人呢、啊，被杀了，被谁杀呢？当然就是被魔鬼撒旦，或者是这个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啊，悖逆的啊，这个环境里面呢、啊。罪恶灌满的这个世代当中啊，他可能被杀了，但是你无动于衷吗？我想这个才是这个条文呢 啊这个条规啊所要带给我们思想的。所以保罗他也有这样的对这样的一种距离啊，他有所感触。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八节，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好，保罗啊所讲到的，那么跟他要促进的，他以弟兄姐妹当中这段距离要怎么样去弥补，有所疏忽了，这段距离已经拉长了啊，那么他已经软弱了，他已经被杀了啊，即将被杀，我们讲即将被杀好了。那所以有一阵子啊，那么政府有关单位啊一直啊，因为加之社会上有这些虐儿事件啊，或者是家暴一些情形，所以有些人啊在家里面啊遭遇到意外了。那么有时候啊，有关单位啊，就是呼吁这个社会啊，说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么你听到有人惨叫，在隔壁邻居惨叫，我们呢 啊能够多一份的关怀，能够付出多一点的这个一个爱心，说不定啊就能够免除某一个人呐、啊，那么在这个孤单当中、无助当中，他遭遇不测这样的一种这个。悲哀啊，那么这个都是相关的。那么尤其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啊同为肢体，那么这段距离啊我们要想想我们是不是与他是距离最近的。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思考啊，除了我们自己自我追求，我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与主更亲近啊，但是我们也在祷告当中也常常思考啊，有哪一个人我很熟悉的，与我距离很近的，与我从小就相似的人呐、啊？那么现在我在教会看不到他，我应当怎么样？那么去带他？我想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来，教会里面呢、啊，除了要我们有多一些的这样的一种关怀，那么教会啊，我们也必须要有多一些的。这个 啊，教会里面呢要有多一些的劝慰词啊。那么劝慰词，那我们大家也都很熟悉啊。那么教会劝慰词啊，那么当然我们大家都想到，这是指的巴拿巴啊，这个原来本名叫做约瑟的啊，这个那么后来啊，他的本名啊，反而大家没有叫他的本名了，都以劝慰词巴拿巴啊，巴拿巴用他们的话讲起来就是劝慰词，一个常常会劝告人家，常常会安慰人家的，以这样的有他的一个人格特质的这个人，那么后来就有以巴拿巴，哎，好像是比他的原名啊更加的这个文明了啊。那么他这个劝慰词啊，那么当然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其中啊坐在保罗身上啊，因为他这个面对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么他有这样的人格特质，但是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举出其他的例子，我们以保罗来讲好了。那么保罗那么是在教会历史上面呢、啊、那么是一个非常得神重用，为教会啊做了很多的功，为主耶稣做了很多功的一个大功人。那么你可知道这个保罗啊，这个大的功人呢、啊、他差一点呢、啊、就被遗漏掉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看26节，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要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他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在大马色他怎么样来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述说出来。于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来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啊要杀他。30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好，我们就看到这里，这个时候的扫罗，那么正是啊，那么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了啊，那么被神这个拣选了，他到这个神的带领之下，那么他知道他悔悟交加，他知道以前呢、啊、他做错了，专门与教会作对，与主耶稣作对啊，他是一个罪魁，这些他都知道了啊。那么他这个到教会以后啊，哇，他这个这么热忱的人，他满腔热血，那么他很期待到教会里面呢、啊，哇，跟大家能够一起啊，共同迈进来追求属灵的成长。但是啊，一到教会啊，就马上被泼了一桶冷水了啊！没有人理他，大家都觉得你来信耶稣啊，真的假的啊？你还有没有骗人啊？你是不是来卧底的、啊？哎，就是有这样的心态。因为以前啊，他逼迫教会、逼迫信耶稣的人，把信耶稣的人呐、啊、抓去关起来了，这个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事实。所以当这个人呐、啊，已经痛改前非的啊，这个扫罗来到教会的时候啊，哇，这个一头热，满腔热血，但是没有人理他，大家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不相信这种人竟然也会到教会来，这种人竟然也会信耶稣，这肯定八成一直在骗人的啊，就是这样的意思。第27节说啊，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啊。因为他看到这个扫罗啊，那么他从这个大马色路上回来以后，那么他明白了真理，他得到圣灵的浇灌啊，那么并且做了很多的见证啊，从以前这个旧人的黑暗的 啊，一个环境里面了、啊。那么现在已经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真神。那么这个都是这一段时间呢、啊，那么他非常这个实实在在做的。那么巴拿巴也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那这个时候啊，虽然大家排斥他，但是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那并且领他去见使徒啊，把他在路上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都告诉大家了。那么因为巴拿巴啊平常受到大家的尊重，受到大家的尊重，那所以啊，那么他讲的话，那么大家能够接受，大家能够肯定，大家能够因着这个巴拿巴的缘故啊，那么来接纳这个保罗，所以大家也才愿意跟他才能够有机会这个啊，跟门徒啊一同出入来往，然后奉主的名来放胆传道啊。有保罗啊为主做那么大的功的开头啊，有这么一段插曲啊。那么假使没有巴拿巴的话，那么这个扫罗啊，也许啊摸着鼻子啊回去了都说不定啊，说不定教会历史要改写啊。当然神所预备的，我们这个是做一个相反的假设啊。当然神所预备的功能啊，当然是不会有改变的啊。但是以常态来讲，那么一个初到一个环境里头啊，那么就受到这个冷水啊在那边泼洒啊。他很可能啊就浇熄了他的这种热心了、啊、那么因为这个保罗啊这个扫罗，那么他在讲道当中啊，那么他因为他的个性也很急，所以他一方面啊很急着要把这个主的道，这么好的宝贵道理啊跟大家分享，那么可能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讲话辩论当中啊，那么很多人呢、啊、就想办法要把他除掉，想法子、啊、要杀他，可能也给教会啊，那么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困扰，都说不定。所以啊，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到该撒利亚，然后啊，打发他回大树去。扫罗是大树人，那么离这个耶路撒冷啊108000里啊，那送他回去那边啊，你到那边呢、啊，说不定那边有工作可以做，你好好的在那边做。那么其实啊，就是把他有意无意啊，把他冰起来了啊、哦。最好啊，回到那边呢、啊，去冷静一下好了啊。这是一个情况。但是啊，还好，后来的保罗为什么又能够出来跟大家共同出入呢？我们看十一章。十一章的二十五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以后啊，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有一年的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啊，跟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啊，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啊。讲到这里啊，那么我们必须要把前面的这一段这个背景啊稍微来解释一下啊。那么我们看十一章的十九节，那些因为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啊，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啊，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个风声啊，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啊，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个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从巴拿巴啊、从这个斯提凡呐、啊，那么为道殉身以后，那教这个政府的迫害啊，更加的这个严重。 那么所以啊，教会人呢、啊，就很多教会的事，这个事工的干部啊，教会的很多啊、就被抓了，被抓的被抓，被杀的被杀，教会也遭遇到很大的迫害啊，是吧？大家都四处逃窜，为了要这个这些犹太人呢、啊，为了要这个保命，是吧？就四处逃窜了。那么后来这个有些人呢、啊，那么从各地来的人呢、啊，逃到有的人逃回家乡去了。那么有些人呢、啊，现在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那他们呢、啊、逃回自己的家乡，有些人跑到了腓尼基，那腓尼基啊在今天差不多黎巴嫩一带的地方，还有基比路，那么就是塞浦路斯啊、哦，这个渡海啊，那么。逃回去了啊、哦！还有安提阿，那么安提阿是在当时罗马帝国啊，第三大的这个都市啊、哦。那么从各地来的不但是犹太人，不但是中东人，不但是欧洲人，很多人呐、啊。那么是一个工商鼎盛，那么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啊、哦。所以因为在那边各种人都有，所以大家的观念就比较开放。比较开放，不像在耶路撒冷啊，那么大家都是犹太人居多，所以在那个地方啊，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的种族观念很狭隘的，他们也很自义啊。那在那个地方啊，不是犹太人，非我族类就不容易在那里生存了啊。那么要传在那里这个传道理啊，给其他文化种族的人呢、啊，那么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以教会来讲受到迫害，那么大家四处这个逃窜了。但是以属灵的以教会的发展来讲啊，那么却是神的美意啊在这当中。因为耶路撒冷受到迫害，大家逃窜了，大家逃到各处去了。那么有刚刚谈到的，有到腓尼基的，有到基比路的，有到安提阿的，所以啊传福音的据点呢、啊、就增加了很多。那么安提阿又是一个非常非常繁荣的啊，各种人种在那里，然后大家彼此做生意、有很多的往来，所以很多的观念就比较开通，比较开通。相形之下，也比较整个社会啊，也比较具有包容性，不像在耶路撒冷啊，都是犹太人的心胸比较狭隘。那所以啊，因为比较具有包容性，反而对于福音的广传啊，反而有帮助。所以真的神的道路啊是超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啊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常常想到啊，我今天遇到逼迫了，遇到挫折了啊，哎呀，我怎么会这样。也许神的美意啊就在那当中，受苦与我们有益。也许教会啊遭受到一些阻碍，在短期内看起来是一种阻挡，但是也许用比较长远的一个眼光啊来看啊，说不定啊将会要有更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当很多人啊，有些人在安提那边啊接受了道理啊，那么以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在任何一个城镇，在任何一个国家，有人信主了啊，那一定啊我们第一个反应啊，感谢主哇，竟然那边呢、啊、他们也能够来信主啊。但是在当时啊，他们是不可接受的，以犹太人为主的啊，这个环境里面呢、啊，他们会认为哪里有可能啊？那些不是犹太人，哪里有可能神的恩典会给他们呢、啊？真的假的、啊？不可能吧？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啊！所以不是犹太人，天上的真神呢、啊、不会把福气给他们的哦，这是他们的很多的狭隘。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消息传回耶路撒冷了、啊，那么这个。他们就耶路撒冷啊，就想哎，我们派一个人呐、啊，到那边去看看真的假的，怎么外国人呐、啊，不是犹太人，竟然也能够得到这种福气，真的假的？神会这样子做吗？结果这次是派的巴拿巴，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有这个开阔的心胸跟眼界的这个巴拿巴，去到哪里？那么刚刚读的经节二十三节说、啊、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他就满心感谢， 啊，劝勉众人，我们要立定思想，要恒久靠主啊。今天所得到的这个正确的信仰，一定要持守到末了。当时耶路撒冷的总会啊，所派出去的就是这位劝慰子。那么在使徒行第四章里面就讲到啊，第一次介绍这个巴拿巴，就说他这个，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第四章。36节，第四章36节，说有一个利未人呐、生在基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这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啊。我们看到这里啊，所以他从很早以前，那么他就是一个有这样的人格特质啊。看到弟兄姐妹啊，看到信徒那么软弱了。他怎么去安慰他？看到有些人呢、这个面渐渐的那么偏了自己的路了，哦，那么他去怎么样规劝他？他有这样的人格特质，这个不是一般人愿意做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做的。这个人呢，一定要稍微带有一点鸡婆啊。所以教会里面呢、假使大家都什么事情啊正襟危坐，别人的事情啊不关我的事啊，那么。教会啊，可能就没有劝慰子。哪一个人，你10年8年没有来，关我何事啊？哪一天被杀掉了，我管你，我跟你是不是最近的距离的？哎，没有，不会去考虑这些。所以教会里面呢，那么能够有一位巴拿巴，有一位劝慰子，那么这是非常这个对教会有益的事情啊。好，那么我们再讲一个。这个亚拿尼亚，那么亚拿尼亚这跟保罗啊，那么也有一点关系。那么在保罗啊，这个扫罗要开始被神选召的时候啊，那么选召了，那么被神用大光把他照瞎了，那么他恍然大悟啊，他说：“神啊，那我该怎么办呢？”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天上有声音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接着他又问：“那么主啊，我现在该怎么做啊？该怎么办呢？”神告诉他：“你这个进城去，必有人会来带领你，会有人告诉你你该怎么做。”那么在这个同时，神启示亚拿尼亚，叫亚拿尼亚去带领他。那么当亚拿尼亚这个接受了神的这个召命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9章13节，亚拿尼亚就回答说：“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啊，说这个人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啊，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呢、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17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他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就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够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好，这是亚拿尼亚那么去带领扫罗的一段经过。那么当这个亚拿尼亚接受神的召命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什么叫我去带领这个人啊？他专门逼迫教会的一个大坏蛋，怎么不是别人，怎么会是他？神啊，你不知道吗？他这个恶名昭彰，怎么样啊？神说没有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啊，虽然是一个事实，但是以后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虽然亚拿尼亚对他有成见，但是等他 明白了啊，等他明了了真相以后，对吧？真神的选召以后，他马上能够把自己的成见呢去除掉。所以当他见到扫罗的时候，为他祷告，他说：“兄弟扫罗。”马上从排斥，那么能够变为接纳，这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组内的这个团契啊，在同龄之间，那么重要的是交通这个团契，交通，什么叫做交通呢？我们在路上啊，看到有来有往，这是很顺畅的交通，不是单行道。单行道啊，那么就是只能够进来，没得出去，或者是只能够我出去，他进不来，是这个单行道。那么理想的交通就是有来有往，我能够到你那里去，你也能够到我这里来。那么我们这个在组里面呢、啊，同龄的，我们常常讲交通，就是彼此啊，把我们的体验、把我们的见证、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心得，大家彼此交流啊，让大家都能够彼此得到造就，这个才是交通。所以在同龄之间呢、啊，要的那么是。彼此有交通啊，约翰呢、啊？老约翰，他说啊，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所亲眼看到的，我们要与弟兄姐妹彼此交通，让你们呢、啊、也能够跟神交通。所以，我们彼此交通，也让我们跟神当中有交通，这个才是我们常常讲到的团契。团契，我们不管是从青年，从我们成人，每一个年龄阶层都有团契。那么这个团契啊，就是要大家能够彼此分享，彼此能够接纳啊，彼此能够不要我们自己的成见占了很多。那么既然是互相交通，我们说有来有往，那么我们就每一个人啊，都要有一种开阔的心胸，有一种开阔的心胸，不要一想到啊，我们刚刚讲到怎么样用爱，那么去啊关怀别人哦，那我们一想到啊。对呀、啊，什么，他们都没有对我这么，对我，没有对我这样子啊、哦。那我们要想想，交通团契就是重在交通。我们常常只要求别人，你要对我这样，你要对我这样啊、哦。那其实啊，我们彼此重担，彼此担待，每个人大家要互相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设想。有时候我们想，我到教会啊，很现实。这个跟我这个照的面呢、啊，都没有给我一个微笑，都没有给我一个招呼。那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见到人的时候，在教里面见到人的时候，我们跟人家招呼了没有？我们跟人家有给人家一个笑脸吗？啊、哦，这个是彼此交通。我们只要求，不要只要求哦。看到我的人都要来向我这个打招呼，要向我怎么样啊？要多体验我啊，要怎么样啊？要你要多了解我，要包容我。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有没有设身处地，那么去包容别人？我们有没有这个想办法去了解我们弟兄姐妹他的难处啊？或者以我们最近距离的啊，以我们最熟的。这些人，那么我们跟他交通了多少啊？我们不要只有在期待。圣经告诉我们，施比受更有福。我们不要只这个双手摊开来啊，只期待啊，哦，这个我能够接受很多从四面八方来的爱。教会就是充满爱的地方，所以我要到处接受爱。我们又想到，要多多想想，我们能够施予别人更多的爱。给人更多的关怀，给人更多的包容啊，那么让我们呢、啊，这个整个教会啊，我们可以彼此啊更没有距离，能够更多的这个主的爱在我们当中。啊，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啊。那我们在这个最重要的很多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信、望、爱。那我们也都要实际上落实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二节，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的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受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彼此有团契，有交通。那么这个彼此有交通啊，是建立在信望爱。我们因着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我们盼望所存的忍耐，纵使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有一些遇到了一些挫折啊，遇到了一些好像这个我们做了很多，但是得不到回应啊，但是我们相信呢，我们坐在主耶稣身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必不徒劳。并不徒劳啊，这是在教会里面呢、啊，教会里面，那么我们同龄之间，我们要想想啊，怎么样让我们的距离呀、啊、能够更缩短啊啊，我们想想，我们跟谁是距离最短的，不要让我们啊在教会里面呢 啊有我们教会里面的边缘人，不要让有人在我们这个教会的边缘这个墙角在那里哭泣。这个都是啊，不是教会之福。那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这样子做，让我们教会里面呢，因着神的爱，因着我们所存的信心，因为我们所存的盼望，得到神更多的祝福。我们早上用这些来做彼此互相的勉励。我们再来唱赞美诗137首。
心中常呼唤有主伟大，我爱慕救主耶稣，不负众人。他
能洗过万千千万小时，
一切劳力全放在救主前头。 是真心灿烂光华，是不同百合花，在我心中超乎万有处伟大。主待我何等恩慈，永不把我舍弃，我要遵循主旨意。救主是我避难所，为我依靠根基，每日恩赐玛纳我并不受饥。他来接我，背地同到云里，
安居常与
我主同在永不离。主是真心湛蓝光华，是谷中百合花，在我心中超乎万有主伟大。